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一起看《生命记》第四章23-24节。
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
这里呢，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那神跟他们立约，那这个第一个向他们，神第一个向他们开启他自己的，就是说我是烈火，我是祭邪的神。神第一个开启他自己，要让他的百姓，他所立约的百姓，让他们明白我是烈火。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很像火，我就是火，我火是会烧东西的。好，那我要烧掉什么呢？有些人可能说，对啊，难怪我生命中好多事情都被你毁坏了。神说不是的，我这个火呢是要烧掉，就是像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的这个身上的绳子，烧掉那个他们的身上的绳子，不会烧掉他们的身体。好，那就说我会把一切拦阻我所爱的心腹可以成圣归我，可以成为那么美丽，那样子得那样成熟，然后能够那样子的得着我所要给他们一切的丰盛、美丽、全能。好，那些拦阻都是我要烧掉的。好，所以他说我是火。好，然后呢，那他说我是祭邪的神，我是烈火，我是祭邪的神。好，我是 jealous God。好，那这个祭邪跟我们世界上的嫉妒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嫉妒常常是那个为了自我的自私的利益，然后呢羡慕别人所拥有的，所以我们嫉妒他。好，神的那个祭邪不是这样意思，他说那个他是祭邪的神。这个祭邪形容我们的神，他的那个心，他那个心的本质，他的这颗心的成分是一个祭邪的。好，好，这个祭邪的意思并不是指他的愤怒，这个祭邪就是说是他对我们的一个很深情的爱。所以他讲到这个祭邪呢，是讲到一种热情的一种语言，是讲到他对我们的那个爱的一个语言，是一种心腹的语言，就是我爱你们呢，就像那个丈夫看到一个妻子，他这样别人一直伤害我的妻子，使我妻子本来那么尊贵、那么美丽的，变成那么自卑感、那么污秽，然后充满了沮丧，或者充满了堕落，他受不了他的妻子是这样子的。好，那因为这一位王，这位神，他说我聘你们归我，永远归我为妻。好，所以我这样子的爱你们，我向你们开启，我是一个祭邪的神，我是烈火，烈火 consuming fire， 就是所有那些仇敌要加在我的心腹身上，使我的心腹变得又瞎 又聋，使我的心腹变得瘸腿，使我的心腹变得丑陋美、不美丽的，这些我都要把它烧掉。好，我为着我的心腹，我是非常的奋勇，我是非常凶猛的一位征战的神。这个就讲到他的这个祭血。好，那这里呢就讲到这个我们的神他救赎的目的，他救赎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得着我们。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忘记耶和华跟你们立的约，就是说为自己去雕刻偶像。那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你所喜爱的，你所尊崇的，你所崇拜的，你所敬拜的，你所倚靠的，这就是偶像。好，他说你们要谨慎。那这个生命祭祀他们已经这个在旷野这个40年，所有的第一代的基督徒都死掉了，然后他们的下一代的基督徒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神借着摩西跟他们重申神的律法，就叫他们说你们要记住，你们要非常谨慎，你们的祖你们的上一代他们就是不谨慎神跟他们所立的约，然后一直雕刻偶像，那不认识这一位与他们立约的神，不专心的来爱这一位神，然后总要去雕刻偶像，去崇拜崇拜 那些虚晃的东西。所以呢神就是告诉他们，我救赎你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那样完全的圣洁归我。所以他说我是火，我是祭邪的。 你会不会觉得哎呦好可怕 会不会？不会。 你今天如果 你一直一个妻子去爱上别的男的，他的先生都不会生气然后不会这个嫉妒，就表示这个先生并不爱这个太太吧，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有一位在追你然后他就是对你那么专一他那个祭邪代表着他是全心的投入要来保护你，要来爱你，不让任何事来伤害你，然后还要使你变为美丽。那哇，这个再怎么样你都要嫁他了，对不对？那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这样一位神。再没有哪一位神对他的百姓的保护是像我们的神那个那么保护的完全。那没有哪一位神向着他的百姓的那个爱是像我们的神那样热烈的爱，热情的爱，那样专一的爱。我们可以看见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亚伯拉罕呢他这个后来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这个他就怕那个基拉尔的王这个亚比米勒那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跟他说谎，说我的这个太太是我的妹妹，因为她太太很漂亮这样。结果呢那个王呢就把她娶过来结果神怎么样呢？神说你这个死人啊，知道吗？那神就说你这个死人啊你怎么这个娶她呢对，这个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勒然后神说你，神在夜间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她原是别人的妻子。这样，那这个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神为他那个保护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保护到这样一个地步，然后呢还告诉这个亚比米勒呢说你要请这个亚伯拉罕来为你祷告使你可以存活 那你如果不归还给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哇，你看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碰到一个王喜欢上他的太太，他有什么办法？而且亚伯拉罕也没有武功，然后亚伯拉罕也不是，亚伯拉罕性格比较温温的，这样。那你看看你的丈夫跟神立约，连你都蒙福了，对不对？连丈夫没办法保护你的神都这位立约的神都把这个撒拉保护得好好的。好，那然后呢，以撒也是，他的儿子也遇到同样的事情，神也是这样保护。然后接下来他的孙子雅各，也是当拉班呢要追赶他的时候，神就对拉班说，你不要对他说好说歹。你看，那你会发现这位立约的意思，那个约的意思就是说，我会为了对方，为了对方呢，我会这样子的，就是说用我的生命来整个的保护对方，直到死，我这个约呢都不会去都不会破除这个约对你的允诺，除非死亡。好，那这个约呢也代表着说，这个立约的人立约的人就是说他会为着约呢的另外一方，他会向自己死。好，然后呢他会为了给对方权利，他会给对方权利来影响他们所做的决定。所以约有这个三方面，地上的婚约的意思就是这样。好，那个婚约，那个约的意思就是说，我会维持这个关系，为了我所能给的，而不是为了我所能得的，你知道？婚约的意思是这样，记不记得每次立婚约的时候，就说我用戒指啊，保证无论你生老病死啊、残缺啊、疾病啊、贫穷啊，我都永远的爱你，对不对？好多人结婚久了都忘掉了。就是说那个约的意思，婚约的意思是说，我为了我会来维持这个关系，是为了什么？我要给你，不是为了我要得。那你会发现现代的人很现实，所以很多人都不想结婚，就同居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同居呢，这个同居是在一个很自私的那个立场里面，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我可以给你，我只是想要从你得，那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继续的从你来得着呢，所以呢，就是如果什么时候呢，你不再能够满足我了，你不再能够满足我，那我就分手了。这个就是这个同居的意思，他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有这个永远的承诺。那婚约不是这样，婚约是为了我要给你，我保证我要给你，直到死，这样子的意思。那今天那么多人都不愿意这个来结婚，就是我不愿意被这个约去约束。每个人在现代人是一个非常自私的，而且没有安全感，然后没有盼望，对自己也没盼望，对别人也没盼望，所以我也没办法对你承诺，那我也不大相信你能够承诺，所以大家就是同居，那然后呢，彼此发现你没有持续的可以使我得着满足，那你能够持续叫我得到满足，我就维持这个关系，继续的同居下去。那不行的话，就拜拜。这个就是世人这样。那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跟神之间也是维持一个同居的关系，你知道吗？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他说我们洗入基督的身体，那个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是表示说我进入跟耶稣的联合，我已经从世界死亡，我已经嫁给基督，嫁给耶稣， 我跟他同死，向着世界死，然后 我跟在基督里一同复活，而且我复活在一个神的家庭里面。所以基督徒，神说了，他说你要知道我跟你立的约是一个永约，而且是一个婚约。那他要我们基督徒不要再跟他只是一个同居的关系，神要我们跟他是一个真实的婚姻的关系，就是我们受洗，我们需要知道我已经是这样子的进入这个神的身体里面，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关系，在受洗的时候就已经被建立起来了。那只是很多的基督徒呢不明白，他的心思他的情感还在同居的观念里面。那神说呢，如果当神的百姓开始真实的跟神立约，神对我们是非常认真的，是全心全意的，而且是专心一意的，他要来保护你，然后他要来倾倒他的爱他的生命在你身上。神的这个祭邪不是因为他很缺少我们这个人，他很需要我们的爱，不是，他那个祭邪的火是因为他除非那么祭邪把那些捆绑我们的绳索都烧断掉，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存活的，我们会被这个罪吞没，我们会被仇敌吃掉，我们是没办法存活的，所以他的祭邪整个就是为着我们这个人。但是神的百姓太傻了，神的百姓非常的傻。这个耶稣在今天聚会之前，主耶稣就说，我钉在这个十字架上，我的身体钉在这个木头上，这每一个木头呢就是人，就是像人类，人类就是像这个木头一样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可是呢我愿意跟他们这个没有感觉的人，我愿意跟他们完全的联合在一起。可是只有怎么样可以联合呢？只有钉子，只有借着钉子我才能够挂在这个没有感觉的人类身上。我已经钉上去了，我跟一个一个一个的基督徒都钉上去了。这什么意思？他说只有钉子才能够使我跟这个木头连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说我需要受死，我需要受苦。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耶稣的一生，耶稣的一生一直有很多的试探，要叫他不需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从耶稣这个一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先把他催逼到旷野去，让他受魔鬼40天的试探。然后魔鬼呢就是叫他说，哦，你就是只要这个吩咐一声啊，这个石头就可以变成饼啊，那耶稣就可以不用饿肚子，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禁食40天了，他肚子已经饿了，已经饿了。那然后呢，然后魔鬼又说，耶稣就对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那然后呢，接着魔鬼又在一次一次的试探他，也就是说，耶稣他拒绝马上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面包。热腾腾的饼使他可以不必肚子饿，然后呢耶稣也可以这个跳下去，然后呢这个神托住他，他不会死，这个他可以得着名声，他可以得着荣誉，他可以不需要肚子饿，他可以这样子，只要向魔鬼一拜，他可以得着万国的荣华，然后他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归向他，不必走那个被拒绝受苦钉十字架的这个痛苦都不必。可是呢耶稣 试着撒旦离开，他用神的话来抵挡他，他得胜了，他得胜了，他不走世界世人所走的一条路。好，然后呢，当他跟他们讲说我要人子要受害，好啊，人子 要死，好，要受死，彼得就说，哦，主啊，这事断不临到你。好，耶稣就马上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知道这种意念又是从撒旦来的，要试探他去走一条，哦，就是不需要受苦的简单的道路，就可以来使人知道他是神，来信靠他。好，然后到了耶稣最后上十字架呢，这个下面的人啊，在那摇头啊，说你如果是神你就下来嘛，下来我们都信你啊。好，那耶稣他知道，我为了要救我所爱的我所爱的这些傻瓜，这些呆子是没有感觉的。好，耶稣没有叫你傻瓜，这是我自己说的。耶稣看你是极美丽的，只是耶稣知道我们好像心对他是麻木的，完全不认识他对我们的情感，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会活得这么可怜，这么贫穷，老是在受魔鬼的这个引诱迷惑，受魔鬼的辖制。好啊，那耶稣说我要救你们，所以我不能自救，我很容易就可以下去，但我不能下去，我需要钉在这个木头，这个没有感觉的木头上，让我的身体，让我的爱，我的整个生命一直挂在跟这个没有感觉的木头去联合。我还要让我还要接受被阿巴父掩面，好，被阿巴父掩面，因为人类的罪都在他的身上。好，那耶稣为我们这样子的钉在十字架上，他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立了这个约以至于他可以从死里复活，赐下圣灵来住到我们的里面，开始人被圣灵充满，人被圣灵开启，人里面越来越认识，原来耶稣你说的话是这个意思，原来耶稣你向着我的爱情是这样的奇妙，这样的美妙，这样的坚定不移，耶稣原来我这个软弱的破碎的人，你却是这样的欣赏我，疼惜我，保爱我，给我极丰盛的恩典。好，直到我的心一直的融化，一直的融化，一直的融化，这就是神他跟我们立约，这位烈火，这位祭邪的神，他所做的，他所要完成的救赎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子的得着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向着他醒过来。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世界，仇敌，还有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政治，哈，这个整个国家，哈，社会，哈，你在公司里面，哈，整个的社会都是用什么呢？都是用这个，都是要争夺权力。好，然后呢要用我的权力去使人照着我的意思去做。好，那可是呢，只有，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撒旦的权能来管理这个世界，带给这整个世界的呢，都是大家羡慕的喜欢的，都是用什么？用我的方法，用我的聪明，用我的权力，我的金钱去强制人，去诱惑人，去逼人要服从，好，然后 这样子。好，可是呢我们的神他不是用这样的方法，他整个来到地上，你会发现他的方法是什么？是隐藏的，是缓慢的，是温柔的，是舍己的。好，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你看那个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这个撒旦是带着一个这个很有权能的出现在他面前，是不是？ 因为他说万国这个世界哈，他说魔鬼他怎么说哈？他说这个万国哈，万国的荣华哈，都是已经交付给我的，这些世界的权柄荣华都已经是交付给我的，我要给谁就可以给谁。他是带着一个这样的高姿态，这样一个胜利的姿态。耶稣呢，却是一个已经饿了40天了，软弱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好，可是呢，耶稣那个里面的对着人类的爱，他的坚定，他只要用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就把魔鬼打败。弟兄姊妹，我讲这个就是要让我们明白，那个控制人的灵，就是照着，就是因着魔鬼在他管理这个世界，带给这个世界的这个样式，带给这个世界的这个方法，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对待别人，以至于让自己可以成功，是不是？所以我们从小的教育哈，所面对的是不是让我们都觉得我一定要赢，我要强哈，然后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不是神国的方法，而耶稣的方法他是什么样的方法？他是把自己交托给这位阿爸父，哈，就说我所做的都是阿爸父要我做的我才做，好，我看见父所做的我就做，父说什么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这个身体是为了来照他的旨意行。而阿爸父带领耶稣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一个放弃他的权柄，是一个降服的道路，是一个看起来好像都是就是，所以为什么叫羔羊嘛，就是一个挨打的，是一个好像被欺负的，是被辱骂被嘲笑的，可是却是这么尊贵，这么温柔，却充满了能力，然后他完成了救赎，神就使他升高超乎万民之上，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来向他称扬。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带向荣耀。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这个立约的神他走出一条道路来，要让我们明白他走的这条道路不是一个速成的来赢得他的名声，来完成他的工作，而是走一条天父为他预备的道路，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可是这条道路却是这么荣耀，而且他走出这条道路，他的救恩可以胜过最刚硬的仇敌，是不是？他的这个莫大的恩典可以使所有的杀人犯，所有最残酷的暴君可以胜过所有这个最邪恶的人，完全变了一个柔顺的那样圣洁归给耶稣的人。这就是耶稣的方法，神的方法。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的立约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所以为什么说那个控制人的灵是那么样子的跟神是相违背的。有一次呢在90年的时候那 Michael 呢他去英国，他在英国的时候他是跟 John Wimper 一起出去服侍，随着 John Wimper 出去。那他在那里的时候，有一天呢清晨，那耶稣来造访他，那耶稣呢就跟他讲一句话，耶稣就说没有一个身上有控制的灵的人，他可以完全经历我神国的丰富，神国的荣耀，这样。好，那然后呢，这是第一句话。好，那然后神就让他知道，那个控制人的灵的 他说没有一个人身上有控制的灵可以完全经历我的国度，这样好。然后讲的第二句话就是说，所有个人的权利必须完全的交出来，个人的权利必须完全的交出来，这样好。那这个神就是叫 Mabico 要对这个来参加聚会的哈数千人的教会的领袖说这些话，哈那Mabico 说不行啊，神啊，我不能说啊，你知道我最近哈、啊、最近都是人家对我哈、啊、有很多的争议啊。好多人都对我质疑啊，争论不休，我不能讲的。那结果你知道他就忽然听到圣灵如雷贯耳的话跟他说，我自己的子民还不是对我有质疑争论不休，是吧？我的百姓也是对我有很多的质疑，真的、啊、争论不休。好，那然后所以他就神就是要 Mabico 去说，这样哈。那结果呢Mabico 呢他就去跟 John Wimper 说， John Wimper 说好，你要去说哈。他就对一个对那个八千个人的聚会哈，Mabico 很害怕，很没有安全感哈，没有抬头看哈。为什么？因为他正被大家批评论断的不得了，对吧？哈，好这样，所以很没有安全感。然后他就上台哈，他说他用念的，那他是念，他头都不抬起来哦哈。然后他就是这样子念哦哈。然后就说哈，就说主告诉我说哈，说。就咳嗽哈，然后就说哈，说我们当中呢哈，就说没有一个哈这个身上有控制的灵的哈，他会经历神国的哈，会完全经历神国的荣耀跟丰富哈。然后就说然后又咳嗽哈，然后又说神说坐在这里的呢有一些人哈对神有质疑哈，有争论哈，如果是你请你站起来哈他就这样讲哈，就他就这样稍微一看，哇，几千个人站起来，数千个人站起来。好，那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身上都有那个控制的灵，好，那个控制的灵，神他说有关他要对这些教会的领袖说呢，神还解释哈，圣灵还跟他解释，他说神跟他讲的这个控制的灵哈，在教会界里面指的就是一个很强的占有欲，好，很强的占有欲，就是那些白白神白白给你的呢，好，可是你却就是要把它占为己有，好，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对于别人哈，对于那个别的宗教团体哈所做的一些事情哈，你不以为然，你有你很强的宗教的意见，你就会一直的反对，一直的攻击。好，神说这种在教会的领袖当中，教会与教会之间，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灵控制，不是宗教灵，控制的灵，控制的灵，这样子。好。那结果呢 Mabico 他就只讲 他就看到哇几千个人站起来哈，这样然后他就说，神啊，求你触摸他们，就是讲这样一句话而已，圣灵就整个哇降下来哈，数百个人就这样倒在地上哈，数百个人倒在地上，然后就这样尖叫啊哈，身体颤抖啊哈，然后那个就咆哮啊哈，就是身上很多的恶鬼就这样出去了，哈，也就是说神当场呢就这样对抗了那些恶鬼，这样，那神就对 Mabico 说哈啊，麦克，我一点都不需要你的性格来释放我的能力，哈。并不是因为你说话比较热情啊哈，你这个说话比较激昂啊哈，我的能力就比较大彰显，哈，你只这样说一句话，你只要跟着我， 愿意顺服我，就是你愿意跟着我同去，顺服我要你做的，你愿意这样去做。好，他说，说你只要愿意这样，我就会释放我的能力，好，为 我的话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位立约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他跟他的百姓立约，他所需要的只是他的百姓对他的完全的降服，完全的委身，他需要的只是这样子而已。他不需要你要多有能力啊，多么能干啊。好，但是叫，但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应该是教会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整个教会基督的身体就是要来遵守这个头的吩咐，头的心意，完成头的这个头的心意。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呢，神的旨意基本上在教会里面几乎很不被看重。你看看有哪多少的教会是真的很在乎神的旨意？大部分教会在乎的是什么？教会增长，哈。啊，教会的增长扩张，哈，然后呢，这个教会可以更安定、安舒，哈，然后可以更安逸，哈，教会的名声可以更广大，哈，是不是？教会是不是都最在乎的是这些，而不是最在乎的是神，你对我们教会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教会要来完成你的什么使命？那这个就是这位立约的神心里一直非常焦急的一件事情，他一直在寻找那个可愿意听他的，给他有管道的，好，他就可以做大事，他就可以行大事。好，所以神为什么他常常用的人是软弱的？因为那个能干的，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讲，那个能干的，那个马的力大，人的腿快，他常常不容易这么虚心的去倚靠神，问主，主这件事该怎么做？这件事你的旨意是什么？那我该怎么做？好，那做了这步以后，接下来我该怎么做？一般不大愿意，他的头脑马上已经可以策划到第十步了。在等神，寻求神太慢了。好，这个就是教会为什么那样贫穷跟软弱的原因所在。你知道 Michael 他说，当他回到他的教会，回到他的教会，他就照样的把这个话来对他教会说，哈，他就想要试试看，他也知道他们教会有一些人有控制的灵啊，哈，所以他就对他们教会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能力不是你去制作出来的，而是需要一个真的降服于他的器皿，好，在他的时候做他要做的事，在他的时候说他要说的话，神就可以这样彰显。包括姊妹在家里教育孩子，也是常常仰望神啊。神常常可以借着日常生活很不属灵，你看起来好像很平常不属灵的东西，你仰望神，神忽然间说，你借着这件事跟你的孩子教导仇敌是偷窃、杀害、毁坏的，教导他属灵的征战。神，这是我们当中很的姊妹他们的经历。好，神就在借着孩子在看的那个做的功课里面，哎，问妈妈这个该怎么做？神就感动这个姊妹说，你就这时候去教他十字架的功，十字架，跟他传讲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拿了个功课给他的妈妈说，就是有一条虫哈，然后写个诗。啊，他就说，妈妈，这功课怎么做？妈妈就跟他讲说，就是要你画十只脚，哈，这样。结果呢，他的孩子就听错，就听画，他说画十只脚， 结果他就画了十个十字架在那个上面。就后来呢，他自己看到后面答案，就来跟妈妈说：“妈妈，你跟我讲错了。”就他妈妈就告诉他：“哎，不是，哈，我是叫你画十字脚，哈。”可是这时候忽然圣灵就跟他讲：“你这时候跟他讲十字架的真理。”他的孩子不过就是四岁的孩子，很小，好，他就开始跟他讲，三四岁而已，好。那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我们，我们前几堂讲到神要我们除去那个宗教的灵，哦，宗教的灵，因为那个宗教的灵会使我们的信仰整个变得僵硬化、形式化，哦，那以至于呢，我们都变成在注重律法的仪文规条，教会的组织，然后活动，就是我们注重很多外面的，但我们没有去一直去注重跟这位神立约的神连在一起，去建立跟他的最深的爱的友谊。那另外呢，宗教的灵使我们有太多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想法老是在定罪自己、控告自己，好，以至于也定罪别人、控告别人，以至于整个教会就变成死城。宗教的灵就是带来僵硬、死城，好，像个那个就是失去神儿子的活泼的灵，那个活泼跟随圣灵，好，以至于使你可以长成神儿子的样式。好，那控制的灵也是这样子。控制的灵就是呢，就是什么？就是我要来做王，我要来做王，我要来掌控。好，那那个神，有就是有一次哈，在我们这个特会之前，给我们有一个意象哈，就是那个意象呢，就是先看到一个地球哈。是立体的，然后忽然间这个立体的地球就被拉成一个平面的，那平面的厚厚的这样平面，好像是一张纸，那就是说好像是一个约，是一张纸是一个约，然后后来就看见原来是个印，一个大印，就是东西南北是神的一个印盖在这个地球上，它就是一个印。神说这个是属我的，是神的印，这整个地球是属于神的。然后呢，在这个大印的里面有很多小印，神说这些小印呢是我分给人的，分给人的。而这个印呢，它分给每一个人呢都是一套的印，就是手跟脚，双手跟双脚是一套的印。神就说人类拥有了这个小印以后，就开始觉得他是主人，他是主人，所以他拥有印，他就觉得他是主人，这样。那结果呢，就说那神就说现在呢，就说神一直在收集印，仇敌也一直在收集印，敌基督身上已经有很多的印了，他已经收到很多的印。也就是说你的手在做什么，你的手在摸什么，你的脚走到哪里去，你就是把印归给谁，这样。那可是人呢很不在意，人呢就东摸摸西摸摸，东走走西走走，他觉得都没有关系，他随意的游行，随意要走到哪就走到哪里，随意要摸什么就摸什么。好，可是呢你的脚，你的手就已经都一直归给这个世界，你归给世界就是归给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好，那神说呢，他现在一直在收集印，也就是说有没有人愿意来跟他，就是说立约，好，愿意跟他立约，好，就是你手所摸的，你脚无论站在哪里，你都愿意跟神立约。你是手做什么，你脚 走到哪里去都是要来跟神立约，就是知道，就是说神你是主，我的手印脚印都要归给你，我不归给世界。神在收集这个印。好，那我们跟神的这个约，神的这个约是一个活的，是互动的，是在乎跟神的互动。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反应，我们主动还是不主动，都会，我们积极还是不积极，我们到底要还是不要，都会决定我们可以得着我们的经，我们可以得着多少，我们可以经历多少。所以这个立约，这个约是个活的，活的，你可以认识神多少，你可以得着他多少，这在乎你跟他的互动，你跟他之间的互动。那这个Bob Jones 呢，当 Michael 他说他那一次从英国 回到他的教会以后，隔几天呢，他就跟 Bob Jones 见面，然后呢 Bob Jones 就跟他讲说，哦，当你启程要去英国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异象，就是 我看到一个异象呢，就是看到你在那个创世纪二十八章，那个雅各的天梯的地方，那个神的天使，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那我神就显示给我看，神告诉我说，说神让你在英国爬这个梯子，神让你在英国爬这个梯子。那这个那个 Bob Jones 就说，说你要去好好的读创世纪二十八章，在将来的日子，神会再把这个梯子降下来，但神要求一件事，神要求一件事，就是基督的身体呢，要对付像雅各一样的占有欲、控制，还有自我保护。那他说，这些和你在一起的人，就是你们教会的这些人，如果你们愿意对付这些，这个梯子会再降到你们中间。好，那其实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应许是给整个末后的日世代的教会，末后世代教会。也就是说，神说Michael 在英国会经历那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个是神预定要的，神预定让 Michael 去到那里的时候，他要把梯子降在那里，让他去爬梯子。也就是说，神的使者要在那里做工，以至于他会发生那么奇妙的事情，只讲一句话，然后就一大几百个人就这样子倒地，那个恶鬼就出去了。那个控制的灵，那个恶鬼就出去了。那然后神就是借着 Bob Jones 讲说，如果神的家你愿意去对付像雅各一样的那个占有欲、控制和自我保护，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就你要把主权交出来嘛。雅各就是一直要抓，雅各的天生的个性就是要抓，那要抓，要控制，那神说你要去对付这个，你对付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就会，而且自我保护，对不对？雅各后来就是变成在害怕里面嘛，他需要保护啊，他说你愿意去对付这个，我就会把梯子降下来。那也就是说，立约的神他要他的百姓对他有一个完全的爱的信任，知道我是保护你的，我是供应你的，我是让你全然满足的，我是有极丰富的恩典要临到你的。所以你需不需要还一直要占有？占有就是因为我怕穷嘛，对不对？我怕穷，我怕不够嘛，我没有安全感，我要占有我才会有安全感嘛，对不对？好，控制也是一样的。好，控制就是很多事都必须是照着我的想法去做，好， 否则我就不高兴。那个控制就是一个我是主，那个印是我的。好，那我要怎么盖就怎么盖。好，那还有自我保护，都是一个在没有安全感、不认识这位立约的神里面。可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基督徒很多都是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好，所以会有这么多的软弱跟伤害，跟世人没有两样。可是日子到了，这次的特会，神真的要让他的百姓来认识立约的神。这位立约的神是为你舍己，是爱你而为你舍己。保罗深知这件事，所以保罗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我们活着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的，我们乃是为 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他深知，他说我们的身体是神重价买来的，所以我的身体不再是属于我的了，我的身子是属于他的。那我的身子是属于他的，我的钱是不是属于他的？我的时间是不是属于他的？我的孩子是不是属于他的？我的配偶是不是属于他的？那属于他，他会不会好好的欺负你一番，虐待你一番，好好让你受苦？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已经在圣经记载给我们看见了，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不是主动的保护？哎，是亚伯拉罕说谎哎，啊！但是他的说谎，神也连续他，他是害怕嘛，害怕。好，然后呢，他的太太确实也是他的表妹嘛，所以他就讲妹妹，好，而不是真实的谎啊，好，这样他就是也有理由嘛。可是神是那么主动的，说这死人啊，啊，你要求他，请他为你祷告。否则你们所有人都会死掉。弟兄姊妹，跟你立约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为你要征战到底，不是他允许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摸你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这么敏感呢？哪个人一再摸我所爱的，马上神受不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以你是多么有安全感，你需要对神有一个这样真实的认识，而不是每一次就等着，哦，有没有哪个先知为你发预言，哦，说神很爱我，神会供应我什么什么，啊，隔一个月又忘掉了，又是活在乞丐的样子里了，然后下次又看有谁可以再为我发预言，啊，就靠着为发预言来过日子，那是没办法的。你需要长大，你需要长大。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把你的主权交给神，神在你身上的所有的先知性的预言是真实的，但是没有办法成就，保证没办法成就。所有神跟你预言说神会借着你成就什么样什么样的事，神要借着你来带领怎么样怎么样的事工，神会借着你建立多大的什么什么教会，多少人的一个什么样的大事工，如果你没有把你的主权真的交给神，你还是常常要靠自己在掌控，靠自己在筹划，你还是要靠自己去拥有这些，这一切的真的是从神来的心意，也都没办法成就在你身上的，没办法。有一次祷告会，哈，我们礼拜六祷告会，在祷告的时候呢，哈，忽然间呢，神就赐下一个异象，哈，就是阿巴父哈在那里，阿巴父在那里。喊着说：“痛啊，痛啊，我的心很痛啊！”哈，那就是什么呢？哈，阿巴父就是说，哈，就是说，阿巴父呢，在整个全地上走来走去， 然后他的 手拿着一个这个中型的罐子，那个罐子的那个盖子呢是打开的，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签条，那个抽签的那个签条，很多的签条。好，那阿巴布就在那在那走来走去哈。好，那阿巴布说哈，他说哈，有很多人哈都说是爱我的，全地有很多基督徒都说是爱我的，但很少人愿意真正的留意我的心意，很少人在乎我所在乎的事。好，那阿巴布哈拿着这个签条哈走来走去，这里面的签条都是他大大小小的心意，他多么盼望有人愿意走向他哈，走向他来拿这个罐子里面的这个签条。好，那这个签条里面都是关乎个人的，或者关乎事工，或者关乎教会，这样。好，那他走来走去呢，好，他渴望有人来拿，愿意承担阿巴布的心意。好，如果你抽到那个签条是指这个有关个人的，好，个人的，那其实阿巴布有时候只是希望你去跟这个人有一些鼓励他。好，然后去告诉他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好，告诉他什么事他做得很好，好，然后抱抱他，好，或者告诉他有哪一些恩赐，好，是可以被神使用的。神有时候只是要你去鼓励一个人，可是我们就觉得我不方便，或者我不敢，或者我不要，我没空。好，但有时候阿巴父是要你，这个签条是要你去为某一个领袖祷告。好，那这个或者呢要你去推展某一个事工，好，或者要你去这个征战来突破某一些仇敌的这个拦阻，这样。好，就是那个签条有阿巴布很多的心意，这样子。好，那但是呢很少人愿意这样去做，大部分的人都选择哈自己觉得比较属灵的宗教行为去做，哈，然后呢还深深的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哈。那当然，另外有人根本不在乎阿巴父这个罐子里的签条，他信主就是有病要阿巴父医治，哈，孩子生病要阿巴父医治，哈，孩子有问题要阿巴父来解决，其他的他不在乎阿巴父的心意是什么。他只喜欢做他喜欢做的，他只喜欢过他想过的生活，他不在乎阿巴父在乎什么。那甚至有些人哈，就是他开始过内在生活，哎，夫妻也和好了，孩子也变乖了，然后就开始就是沉醉在我们家很幸福里面。他不知道阿巴父让你把你家庭问题解决的目的何在啊？就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开始可以全心来侍奉神嘛，对不对？让你不需要再花好多时间在那冲突挣扎，老是家庭的纠纷，去解决家庭的纠纷烦恼，他不要你花时间在这，他帮你解决了嘛。那让你什么？让你全心全意来，可以来完成阿巴父的，他有许许多多的心意要完成啊！啊，阿巴父让你提早退休，阿巴父让你生活那么好，为什么？让你现在所有时间来可以完成阿巴父的心意嘛？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一生有多少年日已经为这个世界一直把你的时间贡献给这个世界？你现在有多少时间？所以我们说长青团契的弟兄姊妹最可以全心来服侍阿巴父，对不对？你不需要再去喂奶瓶换尿布了，对不对？你不需要再去教孩子功课，你不需要再送他上学，你现在是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心全意来侍奉神。你要趁着你的年日全心全意来完成阿巴父的心意。那否则医治了这么多人，让你健健康康活着做什么啊？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躺在病床上健康的，又只喜欢做自己的事， 难怪神的家贫穷软弱嘛。那有些人呢是拿了千条，然后没多久又把它丢一边，不再去守起初跟神的允诺。所以有谁以基督的心为心呢？有谁以阿巴父的心为心呢？那阿巴父他有很多的话，有很多的心意，他有很多指示要去指示他的孩子，他一直在寻找器皿可以去传达，否则那个孩子就没有办法来进入这个神给他的命定。所以阿巴父很需要器皿，好吧？好，那当然其实阿巴父也可以自己去对他说，阿巴父也有办法。你看我们昨天听到我们的姊妹的见证，是昨天还前天，他在福音派的教会完全不懂圣灵充满的事，可是呢忽然间圣灵充满他，然后呢把他做了12个小时的内在医治，从婴孩母腹然后一直做到他这个这么长大12个小时。所有他不知道的是阿巴父显给他，圣灵显给他看，然后帮他医治。为什么？因为阿巴父要用他，要用他。感谢主，我们这位姊妹她真的向神忠心，她真的也全心全所有全时间都来服侍神。所以阿巴父找到他可用的器皿，阿巴父等不及找到合适的器皿去带他去被圣灵充满，去教他了。阿巴父自己赶快做了，你知道吗？要他快点出来服侍主。为什么？你知道神的这个心意吗？我知道阿巴父要我快一点出来服侍主，所以他让我16岁就信耶稣了。我发现有好多就是在高中生初中生信主的，我们那一届 很多人现在都是牧师，都是在服侍主。我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因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要叫你赶快信主，然后赶快火炼的试炼逼迫引导他，然后让他一直谦卑下来。因为将来要带很多这个被拒绝的灵的伤害的人到他面前，这样他才不会满身伤害。他已经先这个好好的被家人啊逼迫啊拒绝过，就是这样。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你知道他对你的心意吗？那神的心在呐喊，他说你们说你们爱我，那你们愿意来知道我真正在想什么，我在思念谁，我对某个事工有什么的计划，你们愿意分担我心中那个焦急的程度吗？你们真的愿意付代价来替我完成我的心愿吗？你们有谁愿意来拿这个千条？有谁愿意为此来辛苦来取劳，来忍耐被拒绝顶撞？你们有谁愿意长时间的默默的付出，甚至心如刀割？有谁愿意这样真正的爱我，来与我共享这些负担？有没有人？有没有人？那一天神带领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悔改，我们哭泣在神的面前，我们发现自己的自私，这个单顾自己的事，爱惜自己，让阿巴父一个人去承担这么大的重担。他全世界的计划，他需要找器皿，这个人呢神制作到半途他又不想了，又要去过他安逸的生活了。那个人做到一半，那个人又想要去这个好好的做事业了。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计划，所以阿巴父在找。 我们有一位代祷者，那神呢就忽然间把一个对，要他去为另外一个国家的的某一个领袖祷告，然后一天几次放在这个代祷者的心里面，要他为他祷告。那我们这个代祷者呢，他就觉得哇，觉得很不容易，因为跟他联络也很不容易，有时差的那个然后对方呢又常常都不回信的，也不看 email 的然后就对方的反应常常很冷漠所以他真的很痛苦，很不知道怎么样那个所以他有一天呢他就跟神说，抱怨说，神啊，你为什么一天要那么多次提醒我去为这个人祷告我还有很多更切身的事要去做。结果神就跟他讲，神说，你之所以会这么痛苦，就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个祷告的主权交给我嘛。你觉得好像你为他祷告没有什么新的，看到什么新的意象，你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我不够敏锐啦，我不够有能力啦，就是我把负担放在你里面，难道我不会带领你做有功效的祷告吗？那就是说你祷告，你靠自己的力量在祷告，但是你没有对我有信心，要期待我彰显我的恩典，对不对？你对我没有这样的信心，你没有把这个怎么为他祷告，主你会带，把这个主权交给神，责任推给神。那而且呢，我们 这位代祷者呢，他蒙神的光照他就跟神悔改。他就想说，哎呀，我真的是好像把自己想得太伟大，自己应该会看到什么异象或什么，我应该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嘛，神要让我看到有关他的异象，神就会让我看到，神要指示他就指示，神这段时间没有指示，那我就为过去所指示的继续祷告就好了嘛。可是我就在那焦急然后就要不然就觉得烦躁然后觉得压力很大这个就是宗教的灵，你知道吗？又活在自己的里面，而不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那个阿巴父所托付的工作底下，而不是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喜乐嘛，快快乐乐的去做神要你做的。结果呢，当礼拜六这个阿巴父把这个祷告会这个意象赐下来以后，哎呀，我们这个代祷者呢，哇，他就跟神很痛悔，他就想到说，神啊，我从来没有想过就说我只想让你一天这样三次这样一直提醒我要为这个人代祷，我担子好重，我都没有想到你可能一天是几十次几百次在想念着这一个领袖，那所以你才把负担放在我的里面。好，要借着我的祷告来释放你许多美好的心意跟计划给他。好，那神啊，对不起，我都只想到我自己，我完全没有去想到说你对你孩子的思念之情，细腻的爱。好，所以他就跟神深深的悔改，觉得好亏欠，好亏欠。好，然后这样的悔改了以后，神就把一个新鲜的爱跟负担放在里面，就是新鲜的爱这一位领袖的爱，然后对他的负担阿巴父就放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是活在自我中心的里面，以至于会有这么多的担子、沮丧、压力。那我们如果真的是把一切的主权交给神，就说无论神要我们代祷什么，然后就说，主啊，那你来带领我怎么代祷，你没有指示我就不知怎么代祷，那我就只能 regular 就是日常的这样祷告，神你要一直来带领我，那你就是把这个主权交给神，你不需要去背担子。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每一样事上，我们要把主权真的交给神。感谢主，这个我因为那个，因为我比较软弱， 所以呢 我常常把责任都归给神，也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已经把主权交给神了，所以呢就比较轻省一些。所以无论我们遇到建堂，建堂不只是金钱上很大 的那个压力，还有呢这个政府这一关才是更大的压力。好，那个 Fremont 的政府的规定有多严啊，还有再来建筑的这一关，我们是在雨季里面盖这个堂的。好，那每一次遇到材料不来了，人工那个工人不来了，这件事单延了，下一个工作又单延，可是我们已经定好要七月要献堂，怎么办，对不对？好，遇到天气又每天都是雨天气象报告。好，那我都说阿巴布，这是你的事哦，你要来做，阿巴布，这是你的事。好，所以这整个的建堂过程当中，我真的不觉得我有任何压力。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交出你的主权，你就不再有压力。好，那 有一位青年的牧师，好，他就说有一天神光照他说他呢对他那个主任牧师跟他的主任牧师的关系呢只是一个同居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是一个同居的态度。那这个主任牧师呢是他非常敬仰的一个人，那这个神有一天晚上把这个青年的牧师的心显给他看，说你虽然服侍他服侍得很好，你在教会服侍得很好，但是其实呢你从来都没有想到要永远跟他在一起，你自己想要成为重要的人物，想要做头做第一号人物，那 你是在利用他，利用你的主任牧师来成就你的这些心愿，你要成为有名的人物，第一号人物，这样重要的人物。然后主就说 你一直都在讲有关立约的事，而你自己却没有与你的属灵的父亲立约，那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来服侍他，不是为了他的好处。那神说我要你用你的余生来服侍他，服侍你的主任牧师，这样。结果呢 这个青年牧师他说那一天被神光照，他才发现他自己是多么不愿意降服在另外一个人的底下。他没有，然后神就让他发现原来他没有真实的信心，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相信说 他真的能够相信说当他用生命来服侍他的牧师时，他牧师也会在这个关系中来让他得到好处吗？然后呢 他也不知道说当他去做另外一个人的仆人的时候，他能不能相信耶稣会叫他心中所求的都可以得到满足。那他就很挣扎，他到底愿不愿意一生都活在另外一个名人的阴影下。这样，那然后他里面被光照的心很痛很痛，很挣扎。他经过挣扎以后，他就决定有一天他在跟他的牧师在一起的时候，主任牧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他的主任牧师说，他说我他就跟他说我与你立约，用我的余生来服侍你。我一生主要的目标呢，就是从今天开始要帮助你完成神在你生命中的托付。我不离开你直到我死。我一生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来帮助你完成神在你生命中的托付。那直到我死，我永不离开你。那结果他说他这样跟这个主任牧师讲了以后，那从那一天开始，他说他这样跟主任牧师立约以后，他发现他在神的里面进入一个全新的层次，他的服事开始有了突破，他的经济状况也改善了很多。那所以你就明白神要我们要跟你的牧师立约， 牧师要带着教会的弟兄姊妹要跟神立约，好，这整个的神的家就真实的成为神的家。这个神的家呢，就充满了神圣洁的大能，神生命的大能。好，那当整个教会，一个城市的教会是这样的时候，整个城市 的根基就会被震撼，整个城市就会被翻转过来。好，所以当我们整个教会是这样跟这位新郎的神立约，城市会被改变。好，那神的爱呢，会跟这个世界的贪婪成为强烈的对比，成为强烈的对比。好，那世界就会开始看见这位立约的神。好，最后我讲到今天我们聚会之前哈，神有给另外一个意象哈，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好像那种体育场那样子，非常大非常大哈，好的那个场哈，整个只有讲台，好小的一个讲台，那个地方呢，整个灯都打在这个讲台这个地方，只有这里是亮的，好，然后呢就看到有人就这样，然后这个讲台的前面呢就这样有好像一个拱门呐、啊，一个拱门，那个拱门都是火。都是火，好，然后就有人这样走进这个火，走进这个火的时候呢，好，然后就走到这里，就站在这里。那走进这个火的以后呢，他身上有些东西就被烧掉，然后他站在这里的时候，他里面就开始有一条火河，一条火河，所以一个一个的经过这个拱门，就是代表婚约啊。你在神的祭坛前跟神立这个婚约，走进来以后，然后你就变成这个站在这里的呢，里面都燃烧着那个火河，一条火河烧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里面是那样的尊贵荣耀，那样的充满信心刚强，这样抬起头站在那。可是呢，所有的这个跟天跟所有的观众全部是黑的。就是指 end time， 在末后的日子，好，整片都是黑的，好，世人在那里看，这个讲台就好像是一台戏，讲到基督徒像一台戏一样，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而当我们呢是愿意跟神，神已经跟我们立约了，但是约是活的，是互动的，你也愿意主动的愿意来跟神立约，神的这个爱情的火河就开始烧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你愿意来跟他立约，他就会炼进你身上这个立约的使者，他要忽然进入这个殿中，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就是他是炼掉那个渣子，让你变为纯金，炼掉那个烧掉那个绳索，让你成为一个自由荣耀的心腹。好，那这个特会是非常神圣的，神给这个题目是神给的立约的神，因为日子不多，他要得着一批心腹是真实的愿意跟他立约，好，就是我真的愿意摆上生命的代价。好，那立约呢，那个看台上呢，就是你看不见那个人，但是你就看到有声音，就 有的就鼓掌，好，但是另外也有的在吼叫，在谩骂。也就是说，基督徒在末后的日子，你会遇到世人一会儿向你鼓掌，一会儿 会向你吼叫谩骂，但是我是一个已经嫁给基督的人，我是已经嫁给基督的人，我里面燃烧的是他圣洁的爱情，是他跟我的山盟海誓，是他极深情的热情所立的约，在我的身上为这个记号，我做什么，我走到哪里，我都在那个地方是跟他立约的，就是表示我是属于他的人，我是喜欢做他要我做的事。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